筆，將時間交俾何牧師。
好，弟兄姊妹平安。特別喺網上嘅弟兄姊妹，雖然好耐冇見到大家，但係都盼望藉住崇拜啦，雖然比較單向，都同大家問安，希望大家咧能夠喺預備受苦節之前嘅日子當中咧，我哋真係能夠更多經歷神嘅愛同埋佢恩典嘅大能。可能弟兄姊妹你都會聽過三歲定八十。洪牧師咧喺眾人當中，除咗高之外咧，仲有一樣嘢咧，講起我咧，可能有啲人都會諗起嘅。我唔知道你會諗起啲乜？唔知啊，係啊，我屋企人就會知啊，就係慳。我阿媽咧其實又已經夠慳嘅啦，但係由細到大咧，佢都話我係一個好慳嘅人。但慳咧就唔代表我係一個度嘅人。我記得老細個嘅時候咧，我喺一間觀塘秀茂坪嘅天主教小學讀書，咁啊住公屋啦。一般嘅學生咧手頭都唔會太鬆動嘅，係咪啊？好多人咧每日嘅零用錢可能都係得嗰兩三蚊。但係咧每逢二三月嘅時候咧，我嘅學校咧都總會咧係喺班房裏面咧朝頭早咧傳一個正方形嘅盒仔咧，叫我哋咧去捐獻啊。咁可能老師都知道我哋啲屋村仔冇乜錢咁樣啦，於是咧佢就建議我哋咧每個禮拜咧咁你就食少一兩餐啦，攞啲錢嚟咧係擺入個箱咧就可以幫助啲有需要嘅人噶啦。咁啊，即係比著而家咧就好緊張到不得了啦，啲家長啲阿媽肯定會鬧啦。哇！我親我個仔點算啊？但係咧，我好細個嘅時候嘅香港咧，我相信咧係屬於咧純真嘅年代啊。我同我一班嘅同學，大部分咧，我哋根本就唔係天主教徒嚟嘅。咁但係咧，傻傻地嘅我哋咧，都好甘心樂意咧，日日咧都即係收埋啲錢咁樣。有時候定時咧，咁就將啲錢咧擺入個盒裡面。而且我仲記得咧，當時咧就用一啲嘅班制之間嘅比賽啊，鬥邊班咧即係奉獻得多咁樣。咁而我咧平時真係將啲錢儲埋咧唔捨得使咁樣嘅。但係嗰兩個月到嘅日子咧，即係個個星期咧，我都好樂意咧去捐五蚊啊、十蚊啊咁樣。你要唔好忘記，當時我係未信耶穌嘅。有時候我諗唔知道會唔會係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都咁甘心去捐獻啊，喺上帝嘅面前都唔係好計較咁啊。咁啊，神啊就揀選我做佢嘅仆人。咁由大學畢業之後咧，我就入咗咧一個機構學員傳道會度侍奉，1997年開始啦。到後嚟咧十年前咧，我加入咗咧個信心差會，成為咗宣教士，都係憑信心生活。尤其咧今次翻嚟香港咧，我太太咧成日都有機會咧同一啲諗住去宣教工場宣教嘅神學生啦，或者係傳道人咧去介紹我哋嘅差會環球福音會啊。呢個係一間信心嘅差會啊。係唔會咧，即係我哋係唔會出代禱信咧去籌款嘅，只係會講公事嘅啫。咁啊，好多人都好詫異，就問我哋到底你哋點樣生活同籌款嘅咧？咁我太太咧就斬釘截鐵咁樣回答：冇㗎。我哋嘅差會教導我哋咧，有需要嘅時候咧祈禱就得㗎啦。咁又真係真嘅喎。過去呢十年以嚟，次次咧當我哋有計劃咧去做一啲嘅工作嘅時候咧，唔知點解咧，總會有啲善長人翁咧，就好主動咁樣問，攞埋啲錢嚟咁樣問我哋有冇需要啊你咁樣，咁嗰啲錢咧又啱啱好咧夠嗰啲事工嘅需要。呢啲嘅經驗咧，更加肯定上帝當初對我自己嘅呼召。各位弟兄姊妹，其實我哋每個人都喺唔同嘅時段當中，你會面對你人生嘅交叉點嘅。好多人在大學畢業了之後第一時間就很想找份好工作，問份工作到底有多少錢呢？大學畢業的時候就跟一般的即大學畢業生很不同，開始的時候學員傳道會裡面的籌款的生活，事實上不同時期不同的關口，你都會有機會去問一下自己，到底我要怎樣去過我的生活呢？你可以很搏命地去賺錢，你可以咧去好好咁样做一个老公嘅角色，亦有啲嘅女士人生咧去到某个阶段嘅时候咧，开始去追梦。大家咧过住形形色色唔同嘅生活，不过 弟兄姊妹，唔知你有冇谂过一样嘢，就系无论你嘅角色系点啊，你都可以喺上帝嘅里面嗰啲不一样嘅生活。嗱，今日咧，我想透过圣经民数记第六章有关于拿细耳人嘅经文咧，同弟兄姊妹一齐去思考一下我哋嘅人生，可以由今日开始过得不一样。让我哋同心低头嘅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要去献上感谢和赞美，多谢主你赐下宝贵的说话，让圣经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行事为人的准则，求圣灵引导我们去明白真理，让讲的听的都得蒙你自己亲自的教导。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圣名，阿们。上次講到都曾經提過，以色列民在被掳之後，他們對於自己的角色、身份非常之的模糊，所以神藉著數點人數，要給整個的以色列群體，他們看到一個合一的感覺，找到自己的身份和位置。除此之外，提到民數記強調兩個特別的重點，就是聖潔和秩序。今天呢，好想同大家藉住民数记嘅经文第六章，同大家一齐去思想嘅，就系以色列民佢哋喺出埃及之后嘅旷野路上，耶和华上帝点样藉住摩西去吩咐以色列人，特别系要提醒一班曾经去向上帝许咗愿、立志过分别为圣生活嘅人，佢哋点样喺生活当中实践佢哋嘅信仰生活。我们一起看看，就是我们刚才梅先生都带领我们读的经文，不过看两节先。民数记第六章一至二节这样讲到，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耳人的愿，要离族归耶和华。这两句经文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要点。第一，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都有一个错觉，觉得做拿细耳人一定是上帝的吩咐或者是命令来的，因为妈叫你做就你一定要做，是吧？但是经文这里讲到，就是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这里表示许愿做拿细耳人不是上帝吩咐他的，不是上帝命令他的，而是他们自己愿意甘愿选择的去做，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主动向上帝立志过拿细耳人的生活。第二点，拿细耳人的愿是有限期的。原来第六章八节经文讲到，在他一切离族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许愿的人，就在特定的一段日子里面，他们愿意过一些跟其他人有分别的生活。即是表示什么呢？就是许愿者他献上自己未必是献一生的，可能是有期限的。第三点，关于离族，什么叫离族呢？好像我们这些很旧的 文字我们不太明白。在第六章十三节经文讲到，拿细耳人满了离族的日子。拿细耳这个字我们可能不太认识，我正话没有解释过。其实原文希伯来文有个意思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即是他跟其他的兄弟、其他以色列人是有分别的，讲的是一个个人的圣洁要离族，即是归耶和华为圣。一讲到离族，大家可能在，我不知道你对教会历史有没有研究或者认识，如果你有一些初步的认识，你会想起一些哇中世紀或者是早期的沙漠教父，他們是離開人群，走到荒山野嶺，過著隱居的生活。但是原來不是，在第三至到八節，我們其實可以看到，做拿細耳人，他們其實仍然生活在個社區人群的當中。聖經裡面很出名的拿細耳人，我們可能有印象都會講到幾個的，什麼參孫、撒姆耳呢，或者是新約裡面的保羅，其實他們的人生當中，有些是一出世就做拿細耳人，有些是媽媽幫他許願，要你做拿細耳人。 但是保罗呢，他是自己自愿的，在一段时间里面做拿细人。无论是怎样都好，这一班人他们生活的在人群的当中，从没有离开过社群。以上的三点对拿细人的描述，包括拿细人立愿是自愿的，做拿细人是有期限的，同埋同时拿细人离族，但是生活在世俗的当中。但究竟拿细人有啲咩需要注意呢？其实即系查得更多，你都会好容易。正话喺听阿梅山去讲读圣经嘅时候，都会略略留意到或者好敏感嘅。第一就系禁戒酒，甚至乎咧系葡萄制嘅制品。二唔可以剪头发。三唔可以挨近死尸。禁戒酒同埋葡萄制品唔系净系单止唔可以饮酒。圣经里面讲到由清酒、浓酒，即系浓嘅程度由可能3% 去到40% 嗰啲咁样，由小至唔重要嘅葡萄皮同埋核，喺期间咧都要禁戒。呢度强调嘅唔系葡萄或者系饮酒有关嘅问题，而系当时葡萄所代表嘅就系迦南文化嗰种嘅享乐主义。同埋異教敬拜嘅問題啊！上帝要以色列人過嘅就係一個簡朴同埋信靠上帝嘅生活，唔被除咗上帝以外嘅任何事情去掌控。呢個就係曠野生活嘅其中一個特徵。第二點講到唔剪頭髮，到咗還願嘅時候先剪，直到離族還月之日咧，歸耶和嘅憑據喺佢嘅頭上面。古時嘅人咧，佢哋留長頭髮。同而家咧留長頭髮又好唔同，而家要做型男先留長頭髮啊嘛，係咪啊？但係當時嚟講咧，好多人認識到歸耶和華上帝為聖嘅人，佢哋嘅頭髮甚至乎係唔俾你掂嘅。第三，唔可以挨近死屍，其實係甚至乎係你嘅直系親屬、阿爸阿媽、兄弟姊妹死咗，你都唔可以去奔喪，或者律法上面定為不潔之物，你都唔可以竇。不可以接觸，為了是要信服上帝，立志過分別為聖的生活。簡單來說是說什麼呢？留長頭髮，不給飲酒作樂，不出席喪禮等等。當時的拿細耳人無論在外表或者在生活方式裡面，其實跟普通人是很不同的，基本上他一出街就看到了，就睇到係一望到，憑個外表你就知道分得到邊啲係拿細耳人。喺今日嚟講，我相信咧，我哋好難從以前嘅迦南文化傳統直接套喺我哋嘅身上。但係我哋亦可以學習拿細耳人啲嘅精神，就係嗰個分別為聖嘅生活。唔係話男人要留長頭髮，最重要嘅係學習佢哋生活喺人群裡面世俗嘅當中。仍然以神为首，将上帝摆在第一位 top priority， 而不是将世俗的事情摆第一位。事实上，你可以继续的去咩跑步、减肥、染头发。圣经冇讲我话唔可以染头发，但系问题系咩咧？你系咪将上帝摆在第一位？过一个同普通人唔一样的生活，当然过一种不一样的离俗生活。不是告诉你要你标旗立义，又或者站在马路口大大声地祈祷唱诗表明你是一个基督徒。我住在湾仔鹅颈桥附近，整天都会走过时代广场或者 SOGO， 都会常常见到一些上了年纪的，我相信是弟兄姊妹来的，就不知道哪个宗派的，就挂着个牌这样在闹市里面大大声唱一些的圣诗，说我们是基督徒，你们要信耶稣。这些往往我经过的时候，我作为一个牧师，我都觉得有少少尴尬。我心里面想，其实都未必一定需要这么高调的，低调一点其实都可以做到见证的。跟大家分享一件过去的经历，回来香港已经差不多半年了，出席大大小小的丧礼都超过10个。前排有一个亲人的过身，由于他不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的家人呢帮他安排了一个追思会。大家乐意做的有些是上香啦， 有被機會咧，人去分享一下對於我哋呢個親人佢生前嘅點滴。根據中國人嘅傳統，如果佢冇乜宗教信仰嘅話咧，理論上咧應該係男家啊，即係我親人佢親戚嗰邊咧會主導啲成個嘅活動咁樣噶嘛，喪禮嘅儀式啊等等。但係當日咧有一位唔係男家嘅親戚咧，佢就非常之熱心，又安排唱詩啦、演奏啦、獻唱啦、分享，每好多人分享個人感受，一家幾口咁樣搞掂曬，即係俾我感覺好似出席一個安息禮拜咁樣。搞到咧，我坐喺身邊一個其實我唔識嘅，我相信係即係先人嘅另外一邊嘅親友咧，佢即係爆咗一句響口好大聲話。乜佢信咗耶穌嘅咩？哇！嗰陣時真係極度尷尬，即係我都唔敢講俾人聽，我係牧師添啊，更加。但係相對地，我好欣賞嘅就係、是、我另一個即係舅父同舅母。我聽我媽媽講，佢點翻咗教會兩三年咁樣，佢仲話好似話佢哋聽日即係今個主日洗禮啊。咁嗰日咧，佢哋表現得好低調，去到最後尾火葬儀式。大部分人都走去上香，但是咧呢兩個超過七十歲的長者咧，佢就係好刻意嘅行埋一邊默禱。好坦白講咧，超過七十歲，啱啱初信都冇耐，就算我心裏面諗啊，我可能比較開放啲嘅，你可能唔同意我，我就覺得就算嗰刻佢真係為咗兄弟嘅親情，真係裝咗炷香都好。況且即我哋暫且都唔會覺得太過怪責佢哋噶嘛，係咪？但係咧，佢哋竟然願意好低調嘅、堅定嘅站喺一旁裏面，合埋雙眼祈禱。對於我嚟講咧，我真係從佢哋嘅身上睇到一種咩叫做離俗嘅生命，唔需要大大聲、好張揚。呢種亦係一種敢於去過有分別嘅人生。拿細耳人唔係要離群獨居，剛才講過，唔係要過一種沙漠教父式嘅修道主義生活。嗰啲人依然係要同一般人一齊去生活，可見所謂嘅離俗唔係最貼切嘅譯法嚟嘅。呢處聖潔嘅觀念係指到一啲比較內在嘅屬靈嘅。如果貼近新約聖經嘅觀念，就好似應該譯做分別為聖，就較為更加準確。拿西爾人有聖潔嘅外在記號係咩啊？佢頭髮啊嘛，一望就見到噶啦。就好似新約信徒有聖靈果子流露喺佢哋嘅生命一樣。拿西爾人的聖潔程度，如果你 check 翻下啦，佢係超過祭司，甚至乎接近大祭司。因為拿西爾人任何時間都唔可以飲酒噶嘛，喺嗰、那個即係佢許願嘅日子當中，但係祭司都尚且可以啊，佢唔俾飲酒咧，就喺侍奉之前嘅一啲時間唔俾飲嘅啫。拿西爾人唔可以觸摸屍體，其實好似大祭司一樣。但一般的祭司其實在他近親去世的時候就可以破例的。拿西爾人所獻的祭其實跟大祭司亞倫所獻的都一樣。這裡讓我看到，其實好像正如在新約羅馬書第十二章二至三節，使徒保羅勸勉羅馬人教會，告訴他們你不要效法這個時代，反而要藉住心意更新，將自己嘅生命改變過嚟，使你哋可以察驗乜嘢叫做神嘅旨意。嗱，保羅好清楚了解召命嘅人生係啲咩咧？係要不住改變嘅人生。如果唔讓生命由聖靈去改造更新嘅時候，呢、這個時代就會去改造你。哥林多前書第十章，保羅亦提到凡事都可行，但不是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不是都是能夠造就人。 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些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就在生活里面最简单的事情开始，为荣耀上帝而行。讲得好像很沉重，跟大家去看看民数记第六章一至廿一节。其实如果你看回它的写作结构很有趣的，它第一至二节是一个引言，三至八节是讲到离族的时候的情况，九至十二节是讲到当你离族的时候偶然被玷污有过犯，你需要去献一次祭献祭，然后重新有机会给你去许愿的。十三至二十节讲到我完成了之后还俗的情况怎样献祭，最后尾廿一节是一个总结。我们看到这个结构其实很简单，一个好像线形的结构里面，或者三文字方式的结构当中，让我们看到中心是什么，是被玷污了之后其实你是需要献祭更新重新做一次的许愿。这个结构让我们看到其实神没有忽略我们有犯错的可能性，神希望藉着摩西去特别帮助那些甘心情愿去过分别为圣的人，去实践他们的信仰，即使他们许愿之后都会偶有犯错破了戒被玷污了，但是只要能够去献祭悔改归正，上帝仍然很清楚有再一次给那些人有重新许愿的机会。原来立志是要怎样的呢？是要人帮的，每个人都会犯错，而旁边那个呢就要帮助这些弟兄去再一次坚持下来。这个年代呢，香港人好像活得很负面，说一切的负能量可以从你打开你的手机开始，每天开始。通常你打开你的手机智能电话都是十单或者一百单当中有九十几单都是不好的消息。很多人形容香港年轻一代是好像没什么希望，大学毕业找工翻工要做到三更半夜都没得收工的。但我想说其实人生不一定是这样。今次回来香港我认识了几个年轻人，其中一个真的很有型，他是一个长毛来的。这个长毛呢，即好像很负面，即长头发的男仔，留了一个马尾的长发的男仔，是一个刚刚在中大毕业的中医毕业生，即很厉害玩乐器的。但我这个弟兄呢很温文的，即二十多岁仔这样，一个文青的绝对是。有机会跟这个弟兄谈了几次偈，知道这个弟兄读完了中医之后就不真的做中医，走去过信心生活，去参与两年的宣教。他为了装备自己，去愿意做一些跟自己即将要去的工场都没什么关系的，做一些即本地的尼泊尔人的文化研究工作，做一些 research 这样。他未去真的去工场之前也都想到怎样透过他懂得的音乐和当地的本土文化音乐人去交流。我心里面想的时候真的很觉得他真是一个现代的拿细耳人。世代有几咁的艰难，社会有几咁的 harsh 严格，总会有一些人他们是不愿意去跟随世俗的价值观，不在乎去赚钱，愿意过一些分别为圣的生活。不要以为后生才做得到，其实弟兄姊妹你和我都可以做得到，因为神不是要我们离世坚离地走去沙漠，而是要我们去做一个入世的基督徒嘛。当你敢于又甘于去为上帝过有分别的生活的时候，我回想起过去这个月三个星期的讲道，汤牧师、江牧师、善生上个礼拜，他们不约而同都讲到有一个很近似的信息，就是一些末世的信息。 其實呢已經很多年沒有抄講道筆記的我呢，是哇真的連續幾個禮拜呢都罕有地啦，即是透過手機去打一些即是提醒我的即是重要的要點。即是聖餐主日那天，湯牧師提到一點我覺得真的很重要的，就是他提醒我們要為神的事情去專注。江牧師呢又提醒我們說，在劇變的時代當中要看看上帝怎樣出手，叫列國收手。末世的警號其實不是叫我們將焦點放在人和事情上面，而是今天你願不願意活出一個和世界不一樣的生活態度，還是我們的生活和不信的人沒什麼分別，還是比不信的人道德水平更低呢？最後呢，我想藉著在幾日前呢參與我們自己差會辦公室那個祈禱會的時候呢，一個做會計的同事呢去分享到呢，其實我估計他都是在網上抄的，就是，但是呢，就是，當中去描述到有關於工作和侍奉的分別，這兩個表面上真的好像很接近的字眼，其實背後是反映著兩個很不一樣的觀念。什麼叫工作？什麼叫侍奉？有些人在教會裡面工作，另外有些人是參與教會的侍奉，分別在哪裡？假如你所做的是因為沒有其他人願意做的，那個就是工作。假如你所做的是服侍上帝的時候，這個就是侍奉。假如你放棄因為其他人批評你，這個就是工作。假如你不理人家怎樣批評你，仍然繼續的侍奉服侍，這個就是侍奉。假如你在不影響你其他活動的情況之下才去做的，這個就是工作。假如你已經委身在那些工作裡面，甚至要放棄其他的活動的話，這些就是侍奉。假如你放棄工作是否因為沒有人去讚賞你的時候，這些是工作。假如沒有人注意到你的付出，你仍然繼續去服侍，這些就是侍奉。對工作感到興奮其實是很難的，但是對侍奉你不感覺到興奮的話，幾乎是沒有可能。假如你關心的是成功，那些是工作。假如你所關心的是忠心，這個就是侍奉。一般的教會充滿著是工作的人，但一間增長中的教會卻是充滿了參與侍奉的人。弟兄姊妹，到底你的境況是什麼呢？華基堂的弟兄姊妹，到底我們華基堂的情況又是怎樣呢？假如上帝呼召你去參與侍奉，不要將它當成一個工作。假如你有的是工作，早點丟下去，去找一個真是你有恩賜去參與的侍奉。神祂是不願意我們覺得困在一個工作的裡面，祂願意看到的就是我們在侍奉裡面感到興奮雀躍，並且你願意忠心去做嘛。我很相信呢，越在艱難的日子就是越更加需要去警醒的日子。在新年農曆新年前呢，我見過兩位呢很有分量的前輩，這兩位前輩呢都給了我很多很多的勉勵提醒。其中一個前輩說到話，信徒面對著社會急劇的轉變，你不需要長篇大論的教導，而是需要一個笑於風暴的信仰群體。在困難的日子裡面，我們需要的是認信而不是答案，因為解決問題答案的是上帝嘛。我們的責任，最大的責任不是尋覓答案，而是在身處的困局當中怎樣的去活出信仰， 务实的付诸在你的行动里面。这个前辈，我看到他最近一篇文章里面，他讲到说，真正蒙福的人其实是不一定经历平顺的时代的。一个真正蒙福的人要在各种的考验和时代选择的里面，他愿意去选择上帝而不选择我，跟从主而不跟从这个世界，侍奉神而不是侍奉马门，因为这个是唯一蒙福的路。圣经给我们看到，每当以色列民出现国家危难的时候，神就会兴起一些拿细耳人，他们愿意在上帝的面前许特别的愿，在某个时段里面完全将他们的生命献给神，成就上帝的工作。我相信在今日的香港教会，我们都很需要一班现代的拿细耳人。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就在今日向上帝立志，做一个现代的拿细耳人？好想邀请你，特别在网上参与崇拜的弟兴姊妹，你合埋双眼，一息间我哋会好想同大家唱一首嘅诗歌，叫做《再次将我更新》。诗嘅歌词内容咧非常之好，佢鼓励我哋咧要去喺上帝面前屈膝，尽我哋嘅一生，将我哋嘅心单单归向主，因为俗世所想嘅全属虚幻，唯独上帝的爱才是永久万世。你愿意乐意甘心去为上帝倾出你的梦和今生的理想呢？求上帝帮助我们。